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辞职，新首相人选两人呼声最高。川普计划出席南韩 APEC， 外界关注是否同习近平碰面。美国首度高调证实训练台湾士兵，对中共释放强硬信号。英国商贸大臣访问美国，聚焦 AI 等多领域科技伙伴关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日七号夜晚在首相官邸宣布辞职，他认为美日关税谈判已经告一段落，是辞职的时机，同时表示不参选下届自民党总裁选举。石破茂坦言，自民党在七月参议院选举失利之后，党内要求他下台的声浪不断高涨，为了避免进一步分裂，同时承担责任，他决定辞职。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是为了完成美日关税谈判，确保协议落实，同时为双边关系奠定重要里程碑之后再退出。石破茂在2024年接替岸田文雄出任首相，任期还未够一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我好惊讶，我认识他亦都好欢喜他，我们合作愉快，他辞职令我感到意外。自民党将会选出新总裁，目前呼声最高的是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被视为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理念继承人，是保守派代表人物，是前经济安保大臣，以对中共强硬、台湾友善等态度著称。小泉进次郎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仔，象征世代交替，今年因为解决米荒而声望上升。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即将访问南韩，出席10月底至到11月初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 CNN 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指出，川普政府目前正在低调规划这趟行程，重点放在经济合作，其他重要目标还包括贸易、国防和民用核能合作。这一项消息曝光之前没多久，南韩总统李在明才刚刚访问过白宫，同时说川普是和平缔造者，对他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表示肯定。李在明亦都表达希望川普未来能够再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回应说两人关系好好，会面有可能。美国同中国、俄罗斯、北韩关系持续紧张。上星期中共举行93阅兵，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罕见同台。川普发帖文嘲讽三个人是密谋对付美国，所以外界亦都关注川普此行是否会同习近平碰面。不过白宫官员表示，虽然有讨论，但是目前还未有具体安排。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今年几乎没有出访，不单止首次缺席七月的金砖峰会，连原本预定在布鲁塞尔的中欧峰会亦都临时改在北京举行。美国方面就持续加强同南韩、日本的合作，包括8月参议员访问南韩、日本，推动造船合作，来对抗中共造船业在全球压倒性的优势。在川普政府将国防部改回旧名战争部的同时，美国首度高调证实超过500名台湾士兵8月到美国参加北方打击军事演习，创历年新高。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这是台湾自从2021年以来持续低调参与， 但是今年首次曝光，引发各界关注。外界分析，美方过去刻意保密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共，但是今次由官方出资的媒体主动曝光非常罕见，被解读是华府刻意给国际社会注意到台湾的参与，传递撑台湾的信号。演习在密歇根州举行，总共有来自美国36个州和9个国家的7500人参加，涵盖所有军种。更重要的是，今次是首次以印太地区为模拟战场，转变过去偏向欧洲战场的设定。密歇根州国民兵准将雅格亦都表示，未来演习都会锁定印太冲突情景。这场演习还包括岛屿补给和多军种协调合作。专家指出，这是美方加强台湾作战能力应付台海冲突的实际行动。外界认为，美方此举显示不再顾虑中方反应，意图阻吓中共，同时加强对台湾安全承诺。中共外交系统已经对这件事表达强烈抗议，但是台湾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展现挺台决心的明确信号。英国新任商贸大臣近炳德星期日7号晚启程访问美国，将会同主要负责人工智能 AI 这些高科技政策的白宫官员和高层顾问会谈，同时同美国企业领袖会晤。川普总统预定17号至19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而英方期待届时可以同美方就新的双边科技伙伴关系签订备忘录。根据英国官方过去几个月的发言，重点合作领域将会涵盖 AI、量子运算、防卫技术、能源和生物技术这些。在美中战略竞争未有停止的背景下，英国驻美大使文德森上星期六号在一场演讲中警告，面对中共试图在 AI、量子运算和生物科技这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西方唯有同美国加深合作才能够维持技术优势。他指出，美国具备同中共竞争的能力、财力和决心。近炳德将会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 主任赖克西奥斯以及白宫 AI 政策高级顾问克里希南会谈，聚焦英美科技伙伴关系的 AI 支柱。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揭示过去10年中共透过中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已经间接获得几十亿美金的联邦资金，用于它的国防相关的实体研究。这一份80页的报告聚焦过去美国国防部的研究经费去向。报告指出，在2023年6月至2025年6月期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超过1400篇中美合作研究论文，其中大约800篇论文涉及与中共国防研究以及工业基地的直接合作，总拨款超过25亿美金。研究涵盖高超音速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下一代推进系统等的领域。报告强调，虽然联邦法律未禁止与外国机构合作，但部分合作对象存在安全疑虑。几十家中方机构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或者限制的名单，很多受资助的项目具有明确军事用途。报告提出十几项建议，包括禁止五角大楼和属于中共国防研究及工业基地的实体或者黑名单机构进行任何研究合作。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签署行政命令，调整4月公布的对等关税范围，包括减免可能与美国达成互惠贸易及安全协议的盟友伙伴的特定商品关税。这项关税调整会从9月8号起生效。根据行政命令，被豁免的商品包括金银等贵金属制品，以及目前受到232条款调查的部分关键矿物和药品。232条款调查目的是评估这些进口产品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这项命令同时列出4类商品，涵盖航空器和零部件、特定非专利药品和原料、 稀有自然资源和相关的衍生产品，以及美国国内产量不足的农产品。如果贸易伙伴和美国达成互惠协议，可以适用关税调整。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评估贸易伙伴承诺的程度来决定哪些商品符合减税的资格。行政命令中指出，川普将依据贸易伙伴在互惠贸易协议中对美国承诺的范围与经济价值，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及安全目标，来决定是否将特定进口商品的对等关税调降至零。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警告，如果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定，财政部将被迫退还大约一半已经征收的关税，对联邦财政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贝森特在接受 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对在最高法院胜诉充满信心，不过亦都坦言，如果最终败诉，我们将唯有退还大约一半的关税，这个对财政部会造成沉重打击。不过如果法院做出这个裁决，我们只能够遵从。贝森特透露，即使最高法院裁决不利，政府仍然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去征收关税。同一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 CBS 节目上补充，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其他合法的方式施加关税，譬如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进口，或者在调查之后迫使他国展开谈判。针对外界对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贝森特强调，第二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成长 3.3%， 股市在8月更加创下历史新高，显示经济基本面稳健。贝森特强调，政府将持续推动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并对下半年经济走势保持乐观。以色列军方礼拜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架无人机突破了多层防空系统，击中以色列南部拉蒙机场的到达大厅，导致商业空域短暂关闭，飞越以色列南部的航班被迫改道。拉蒙机场是以色列少数几个国际机场之一，主要是服务南部红海度假城市埃拉特。今次袭击发生在以色列上个礼拜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之后，当时袭击导致胡塞武装总理拉哈维和他的内阁多名官员身亡。
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日证实，移民及海军执法局 ICE 已经在麻省启动了新一轮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将涵盖麻省全州。据两位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预计该行动将持续几个礼拜。这次行动目前已经逮捕了几十人，逮捕行动由波士顿警察局执行。国土安全部将这次行动称为爱国者行动 2.0， 意思是继五月爱国者行动在麻省逮捕超过1400人后，该州迎来第二波移民执法浪潮。国土安全部表示，行动锁定的是那些尽管 ICE 要求将他关押在监狱，但仍然被当地政府释放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川普总统和诺姆部长领导下，犯罪非法移民永远找不到藏身之处。如果你非法入境并触犯我国的法律，我们必将追捕、逮捕、驱逐你，而且你将永远无法再次进入美国。当地时间礼拜一，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郊区的一个公交车站开枪射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这个是耶路撒冷过去几年发生的最致命性袭击之一。以色列警方称，两名恐怖分子乘车抵达向耶路撒冷北郊的一个公交车站开火，一名士兵和在场的平民进行还击，将恐怖分子击毙。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之后表示，枪手是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班斯发表声明，谴责任何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赞扬了两名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的行为。据西班牙外交部称，死者包括一名西班牙公民。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谴责这宗袭击事件。万国邮政联邦礼拜六表示，川普政府取消小额包裹入口关税豁免政策后，运往美国境内的包裹流量暴跌 80% 以上。88家邮政运营商已经告知万国邮政联盟，他们已经暂停部分或全部发往美国的小包裹邮政服务，直到对价值800美金或以下运往美国境内的包裹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万国邮政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2025年8月29日新规实施以来，全球网络对美国的邮件流量几乎陷入停滞，新规首次将关税征收和汇款的负担转嫁给运输承运商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批准的合格机构。该机构表示，8月29日来自192个成员国的邮包流量比一个礼拜前下降 81%， 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国家。这是因为航空公司以及其他承运商表示，他们不愿意或无法收取这一类关税，而且外国邮政营运商尚未与经营证的合格公司建立联系。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欧盟官员正在讨论对中国等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国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呼吁盟友加大力度限制俄战争资金来源的要求。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欧盟官员和外交官礼拜日开始讨论新制裁方案可能包含的内容，其中多次提到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的可能。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欧盟的二级制裁提案目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欧盟的二级制裁任何进展都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和与美国合作。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对俄罗斯不愿意停战的行为感到不满，并提到他会在礼拜一、礼拜二接见部分欧洲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礼拜四将到布鲁塞尔与欧盟能源专员的根森举行会谈。赖特话俾《金融时报》知，如果欧盟希望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欧盟自己需要终止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准备在中国融资发行人民币债券。塔斯社礼拜一报道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人士表示，我们确实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但目前我们无法透露任何其他细节。另据路透社消息显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公司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之前一日，金融时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监管机构在八月底在广州和俄罗斯能源高管会面时话，将支持俄罗斯能源企业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知情人士表示，预计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及附属机构将率先进入，因为这些实体尚未受到西方主要国家的全面制裁。如果这项计划落实，将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企业首次在中国大陆融资，亦是继俄旅2017年发行15亿人民币熊猫债之后，俄罗斯债券首次重返中国公开市场。 南韩礼拜一表示，正与美国磋商，允许几百名在乔治亚州电池厂移民突击行动中被捕的南韩公民能够重返美国。南韩外交部礼拜一表示，不希望本国公民被驱逐出境，而是希望他们自愿离境，这个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以后再次进入美国。上个礼拜四，美国国土安全部在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投资的$43亿电动车电池厂工地突击检查，逮捕475人，其中约300人是南韩公民，这个是该部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单一场地执法，引发南韩社会震动。南韩外交部长赵显称该事件是严重形势，已经在礼拜一晚间启程到华盛顿，计划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要求为南韩劳工建立更便利的签证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南韩方面透露，谈判大致完成，这些多数是分包商雇佣的工人将在星期三返回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幕僚长姜奋直亦都证实，已经和川普政府就遣返安排达成共识。星期一，法国总理贝鲁输了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信任投票，他将在星期二辞职。总统马克龙表示，很快宣布下任总理人选。贝鲁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史上首位因信任投票而落台的总理。总统马克龙必须马上任命一位总理继任者，该人选将是马克龙自2022年第二任期以来的第五任总理，并需要在法国分裂的议会中推动预算提案。法国2024年财政赤字达到 GDP 的 5.8%， 几乎是欧盟设定指标上限的2倍，而目前的国债超过33000亿欧元，约占经济产出的 114%。 法国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礼拜一表示，总统马克龙现在只有一个选择，这个就是宣布重新选举，让国家自行决定。但是马克龙说，提前举行选举不是他的首选，他将很快宣布下一任总理人选。外界认为马克龙很可能再次挑选中间派盟友来领导少数派政府。当地时间星期一，尼泊尔爆发大规模抗议冲突，造成至少19人死亡。尼泊尔约90%人口上网抗议源于尼泊尔政府上个礼拜决定封锁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Facebook。 政府声称这些平台未注册，禁令是为打击虚假账号，受限言论和诈骗行为。星期一，成千上万年轻人走上街头，包括身穿校服和大学制服的学生，他们高举标语，上面写着取缔腐败而不是社交媒体，解除社交媒体禁令。抗议组织者称，这一场蔓延全国的行动是新世代示威。在首都加德满，警方向试图冲击议会的人群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地方官员表示，部分抗议者冲破路障闯入议会大院，重点燃了一辆救护车，向防暴警察投掷物品。在东部城市伊塔哈里，冲突升级导致另外2人死亡。类似抗议还出现在比拉特纳加尔、巴拉特布尔和博卡拉等城市。微软和多家电信公司礼拜日披露，红海多条海底电缆日前无故受到切断，导致亚洲和中东多国网络中断，部分地区出现网速变慢和延迟问题，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监测网络连线机构 NetBlocks 表示，红海海底电缆断裂事件已经影响多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初步调查指出，事故原因应该是沙特吉达市附近的亚欧四号国际海底电缆和印度、中东、西欧电缆系统出现故障。微软在网站上表示，由于红海多条海底光纤受到切断，部分网络流量 必须绕道其他路线，导致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网速大幅变慢或服务中断的情况，但不经过中东的网络连线不受影响。另外，使用微软云端运算服务平台的部分用户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微软已经采取重新路由等措施减少服务中断。美联社指出，红海海底电缆可能被船只抛下的锚意外切断，但亦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攻击所为。最新数据显示，由于对美出口疲软，中国八月出口增速放缓，降至六个月新低。中共海关总署礼拜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4.4%， 至3220亿美元，低过 5.5% 的预期增幅中值，亦都低过路透社调查预测的 5%， 是六个月以来最低增速。入口增长 1.3%， 远低于前一个月的 4.1%。 八月份中国对美出口下降 33%， 连续第五个月出现两位数降幅。与此同时，中国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船数量持续下降。花旗银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3日的15日入面，中国商品出口同比下降了 24.9%， 而在前一个礼拜的降幅是 12.4%。 此外，由于中国国内价格下跌和激烈的竞争，很多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截至7月份的一年中，工业利润下降 2%， 衡量中国新出口订单的指标 PMI 已经处于多个月低位，对未来一段时间的海外需求来讲是一个不祥之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反了，中国几千学生同时爆发抗议，反共标语又惊现民间。黎博尔封锁社媒引爆抗议，16人丧生，8人受伤。武汉步行街惊魂，轿车冲撞人群，多人倒地。川普警告外企必须守法，更多企业或被查。美军强化印太，陆军中将出任驻韩司令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习近平和普京在93大阅兵关于用强袭器官达到长生的对话风波还未落幕，被外界认为是器官库的两所学校引校方虐待式管理，引发学生们大规模抗议，几千学生呐喊，持棍追打老师，纵火。学生们愤怒表示，来看看被缅甸园区中恐怖的学校，叫喊声，掟台凳，纵火。另外，反共标语又惊现民间。9月8号，海外 X 平台流传影片。9月7号晚，广州和贵州两所学校，几千学生同时爆发抗议，学生们怒吼，退钱，将书本、台凳掟出窗外，并纵火。广东江南理工技校男生宿舍遭上锁，频繁停电断水，还要照常军训上课。上千学生怒吼退钱，并冲破宿舍大门。有人砸门，有人持棍棒追打老师，控诉宿舍从6人间变12人间。学生们愤怒表示，来看看比缅甸园区还恐怖的学校。同样在9月7号晚，贵州威灵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因为统一没收学生手机，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学生在宿舍内立喊抗议，甚至将书本、书台掟出窗外并纵火。网传影片显示，9月7号晚，广东技校学生们立喊着砸开宿舍门，大批学生冲出宿舍， 在操场上聚集，而视像显示门外已经有警车等候。网友们纷纷表示叫喊声、掟书台、纵火，这届学生比家长仲懂得维权。贵州和广州两所学校一起起义是好事，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事，政府将无兵可调。亦有网友表示看到了希望，习近平用来维持活到150岁的器官群体爆发抗议了。9月8号辽宁沈阳某小区单元门上出现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百年历史，中国5000年文明。有网友表示反对派在行动，看桥远看厕所远，看不过来了。另外网传因转发外网，习近平说活到150岁以及器官移植的视像到微信群，广东网友被刑拘，被警方栽赃陷害，用 AI 配音制作造谣视像，刑期或将高达10年。另外美国不单止对来自中国的亲共人士制裁，更进一步对与中共合作的其他国家国民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实施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在中美洲代表中国共产党行事涉嫌破坏法治的特定中美洲国民与其直系亲属，全面禁止入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院正在启动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将允许美国拒发签证给那些在中美洲地区明知其行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仍故意主导、资助、支持或执行破坏当地法治的中美洲国民。他补充说，因此这些个人以及其直系亲属将普遍丧失进入美国的资格。虽然目前还未公布具体受影响名单，但是此举已向各方发出明确信号，与中共合作干预当地治理将付出外交代价。另外美国在军事上又有新突破，美国海军计划中的新一代攻击核潜舰 SSNX 近来成为外媒关注焦点。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军将在2034年启动首艘 SSNX 建造，预计2040年才能够交付。 SSNX 不再由海向陆，美国海军向国会递交的2025年版未来30年造舰计划显示，未来将新建59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包括14艘 SSNX。 长期来看，美方计划最终建造50多艘，以逐步替换现役维珍尼亚级潜舰。与强调对陆攻击的维珍尼亚级不同， SSNX 将回归南水猎手定位，更接近冷战时期的海浪级。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款潜艇的设计思路已明显跳脱冷战后由海向陆的战略，转而强调深海机动、隐形与反潜能力，以对抗中共与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水底战力。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爆发大规模抗议，警方驱散抗议者时动用橡胶子弹、催泪弹以及水炮镇压，场面失控，已经造成至少16人丧生，上百人受伤。据悉抗议的起因是尼泊尔政府上个礼拜强硬封锁26个未登记的社群平台，包括脸书、YouTube 和 X 等，令国内90%以上的网民瞬间信息中断。这一举动引爆年轻世代怒火，数以千计的学生和青年走上街头，高举解禁社群、青年反腐败的标语，叫出打击贪腐而不是封锁平台的口号。有人说这个是 Z 世代的抗争，但是警方的反应极其强硬，现场传出无差别开枪，有抗议者当场中弹倒地，医院爆满，至少8人受伤。抗议者告诉印度 ANI 新闻社，警方无差别开枪，子弹擦过我，但是击中我身后的朋友，他的手中弹了。好多民众将暴力镇压的消息传播上网，混乱之中现场更出现了激烈对抗，抗议群众冲破路障试图闯入国会，有人点燃救护车，还用机车将伤者送医，局势进一步升级，期间有警员受伤。分析指出， 尼泊尔政府呢次误判民意，该国 90% 嘅人口仰赖网络交流，封锁社群等于直接挑衅全体青年。呢场网络自由之战反映出新一代对政府不满嘅全面爆发。9月6日晚间，湖北武汉最热闹嘅步行街花柳步行街突然上演惊魂一幕，一辆黑色轿车好似疯牛一样冲入人群，导致多人浴血倒地。当时奶茶店前仲排住队，烧烤摊热气腾腾，却瞬间变得惨不忍睹。有人被撞到倒地不起，有人被卷入车底，现场尖叫声不断。一名大妈被轿车撞倒，水果袋飞出好几米，现场惨烈。7-8个路人拼命救援，合力抬车，救出压喺车底嘅伤者。当地警方通报事件造成7人受伤，肇事司机24岁当场被捉，但系知情者透露受伤人数绝唔止7人。知情者表示，肇事嘅系一辆外地牌照车辆，司机撞人后尝试逃跑，后嚟被警方逮捕。更大嘅疑问系，呢度系步行街，汽车根本唔能够进入，呢辆车系点样冲入嚟嘅咧？网友质疑，到底系单纯交通事故，定系酒驾、毒驾，蓄意报复社会？有人话，而家经济下滑，压力大，咁样嘅极端事件只会越嚟越多。无论外界点样怀疑，官方都话冇任何人丧生，引发质疑。几日前，广州先至啱啱发生无差别撞人事件，多人倒地不起，其中包括细路。政府当局却轻描淡写话只有6人受伤。而家武汉又出事，官方依旧掩盖真相。网民表示，这个属于无差别攻击，社会戾气正快速升温。中元节夜晚尽量不要出门，阴气太重。美国联邦执法人员9月4日突袭乔州现代汽车与 LG 新能源合作的电池工厂，一共拘捕了475人，其中包括大约300名南韩公民。川普在回应此事时表示，美国欢迎外国企业投资，亦允许部分专业人士合法入境培养美国工人，但是这次被捕的南韩工人属于非法滞留，外企必须尊重美国移民法律，合法引进精英团队，同时有责任雇佣和培养美国劳工。南韩总统府同一日宣布，政府将在9月10日派出包机，将这批工人接回国内。据悉，现代汽车亦已建议即将出差美国的员工推迟行程，以免再度受牵连。工厂方面就澄清，被捕人员并非公司直接雇员。这起突袭不单止令韩美关系一度紧张，亦凸显了川普政府在移民与就业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川普对媒体表示，他将调查突袭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此事并未影响他与南韩的关系。另外，美国可能允许部分外国制造业专家短期入境，协助培训美国工人。另一方面，美国移民执法主管霍曼接受 CNN 访问时直言，未来还会有更多工作场所突袭。他强调，非法入境就是犯罪，而雇佣非法劳工同样违法，还会破坏守法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用非法劳工降低成本的做法不可取。他以个人经历举例说，在美国，他曾难以找到完全雇佣合法工人的承包商。一家由父子经营的小企业曾告诉他，他们不得不裁了20名美国雇员，因为竞争对手使用非法工人压低报价，导致他们在投标中屡屡失利。朝鲜半岛军事与旅游同时传出新消息。朝鲜日报8日报道，驻韩美军人士出现大调整。美国陆军中将希尔伯特正式接任驻韩美军8军新任司令官，同时兼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希尔伯特是炮兵出身，曾在德国、美国服役，亦曾带领海马斯火箭部队，最近更在阿拉斯加担任陆军司令官。阿拉斯加是美军对抗中俄的重要前沿，这一次调任 被认为是强化印太战略的重要一步。最新的举动被认为是美军准备借助太平洋驻韩部队同时应对中俄两国的威胁。同时南韩政府亦抛出旅游利多，从本月29号起到明年6月底，三人以上中国团体游客可以享有15日免签入境南韩的待遇，预计在11假期开始，很多民众将能够通过免签到南韩旅游。不过必须由指定旅行社组团，而且全程同进同出，如果有人擅自离团滞留，旅行社将面临严厉惩处，甚至被吊销资格。南韩政府强调这项政策能够带动经济复苏，亦有助于韩中人民交流。同时当局亦准备了将非法滞留人数降低到最低的对策，防止高风险群体免签入境。有入境限制，曾经非法滞留的人群将被排除免签。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去年11月起就已对南韩公民实施免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传李嘉诚五亿压住乌克兰，这个背后暗示了什么消息呢？普京似乎正在策划偷袭北约，而美欧同时亦都正在对俄罗斯谋划一盘大棋。日韩重大转向，日本议员大战北京，美国签证即日起作出重大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川普今日重磅宣布将祈祷权还给人民，学生将会重启公立学校祈祷，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九三阅兵之后又开始呼吁金砖国家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似乎他的理想盟友正在离他而去，而川普用了一招就打残了印度的经济支柱。与此同时，日本议员大战中共，习近平正迎接三大催命符。中共外交部确认，应巴西总统卢拉的邀请，习近平将会参加巴西召集的金砖国家线上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讨论川普的贸易政策。普京会参加，但是印度总理莫迪这次就缺席会议，只是派出一名高级代表。在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峰会和九三阅兵，习近平接待了普京和莫迪和金正恩等人，而川普总统发表文章对印度表达了不满，随后传出川普正在考虑禁止美国的科技公司将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而这个政策一旦出来的话，对印度来讲承受不住。为什么呢？这个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说，印度的外包量很大，比如在2022年这一年 IT 的业务流程外包让印度收入1770亿，预计到2025年会达到3500亿，而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客户，占印度外包量的 60% 以上。是什么概念呢？ 3500 亿远远超过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体来讲，印度所有的外贸加起来都没那么多，这个是印度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川普就这一招就可以将印度的经济打垮。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更加发话表示，印度可能在两个月内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道歉求和，显示双方紧张关系或者有缓和机会。而没等到两个月，9月6号莫迪就开始低头，在 X 上赞扬川普，并说印度和美国有这个全球战略伙伴的关系，而现在更加是明确表示不去金砖。除此之外，中共正在迎接另一大噩耗，日本首相石破茂在9月7号宣布辞职，而跟着下来首相人选对习近平来讲是个强大的对手，他就是之前的经济保安大臣高市早苗，目前他的支持率领先，而如果当选的话，将会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的女首相，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高市早苗，他的政策理念和安倍相似，他以鹰派保守派而著称，他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加国防预算，他支持对损毁日本国旗的人予以监禁，还积极推动立法防范中共渗透。他的很多理念和川普相似，同时他亦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在今年4月， 曾经访问台湾，会见赖清德、蔡英文，并公开呼吁台日加强合作。专家认为，他主张防范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产业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他如果上台，会大力加强与台美的合作，形成有力的同盟，这样对北京来讲绝对是坏消息。金正恩这次参加九三阅兵，他的目的是威胁南韩和日本，让朝鲜半岛看看他背后有中俄撑腰，他现在可以有实力和中俄平起平坐，这个更加引发日韩的警觉。而目前中日关系很紧张，今日中共首次因为台湾等问题制裁日本国会议员石平。中共除了禁止他的本人和家人进入中国，也都冻结了他在中国的资产。石平是日本维新会参议员，在今年七月首次当选，长年在台湾、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上发声，对于中共的制裁，石平表示敢证明他正在做对的事，他感到非常光荣。石平出生在中国四川，1988年留学日本之后没几久，因为发生天安门学运，他决定和中共诀别。而今日日本国防部长到南韩进行两日访问，释放重要的信号。南韩表示，南韩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务大臣同意和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威胁，以及北韩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关系。南韩军方表示，韩、美、日三国将会在9月15日起举行年度的防卫演习，提升海空和网络作战能力。专家分析，日韩军事高度频繁接触，就是联合应付北韩的威胁。阅兵之后，中共面临三大催命符。外界认为，一方面习近平痴迷大国崛起的虚假说辞，又是上合高度联盟抗美，又是大阅兵对外展示实力，而对内就强制社保、压榨收割。中共不单止自己收割韭菜，还被俄罗斯收割中国人的韭菜。今日塔斯社的消息，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准备在中国融资，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样一内一外，正是中共体制走向崩溃的两大催命符。第三大催命符是外界发现，从9月3号习近平对话讲到活到150岁之后，到9月5号央视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时间过了两日，为什么中共迟迟出手？中南海反应为什么这么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可能是中共的宣传部入面有人故意要黑习近平，就是被他发酵。而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普京当日证实相关的言论，并说是习近平先提出来的，他是为了帮自己解围，将主要的责任掟在习近平的头上，这个都看出来中俄关系貌合神离。法国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在国民议会9月8号举行的信任投票中未获通过，贝鲁将会代表政府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法国总理好像走马灯般频繁更换，这个是法国12个月内失去的第三位总理，也是法国三年之内的第四位总理。法国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导火线是该国2026年财政紧缩计划引发全国性不满，无论是哪个继任总理，几乎都没有希望能够快速地解决法国的公共财政困境。自从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一直未实现平衡，国家财政问题每况愈下，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率现在是欧洲的第三高，只是好过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公共债务和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 114%， 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年度 GDP。近日网上传出香港首富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了5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目光精准，他想要涉足乌克兰重建。亦都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政治嗅觉灵敏，对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动向收到风声，而有迹象显示美欧要对普京落重手。 根据海内外多个博主报道，2025年9月4号李嘉诚亲自出席伦敦金融城李嘉诚中心大楼开幕仪式。97岁的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5亿美元，而这个大楼是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在伦敦金融城用李嘉诚的名字的写字楼。大楼在2025年9月落成，首次打破他在中国大陆不冠名的惯例，标志着他的海外投资策略的重要转变。虽然李嘉诚捐赠了5亿美元给乌克兰的事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消息被外面密集地报道，不排除真实性极高。有博主分析，大陆的首富以王光裕到许家印，价值观都存在问题，还有刚刚要捐5000万绑架政府武统台湾的张雪峰，完全得不配位。李嘉诚的预判从无败绩，截至到2025年，李嘉诚在英国累计投资超过300亿英镑，涉及电网、水电、电信等领域。亦都有博主认为，李嘉诚在现在的高调援乌，除了人道主义捐赠之外，涉足乌克兰战后重建的目的很明显。纵观李嘉诚一生，商业目光极其之精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乌克兰无疑是投资了一匹黑马。而外界对这件事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习近平力挺俄罗斯，而李嘉诚如果真是捐款给乌克兰，自然同习近平大相径庭，李嘉诚会这么高调地同习近平政府唱反调呢？而李嘉诚如果真是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选择站队自由世界同西方站一起，又或是看到川普同欧洲即将对普京落重手，俄罗斯的战争面临失败，跟着乌克兰将会迎接二战之后的最大规模重建，而李嘉诚本身就是基建能源巨头，这5亿美金既是政治压注，亦都是商业提前布局。这样第三个观点，有些人认为就目前的中共的内斗局势，还有九三阅兵上的种种表现，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权力并不稳固，可能反习派赢了这场权力斗争，所以李嘉诚才敢选择在这个时候在最敏感的战场上下注。如果李嘉诚真是捐款乌克兰，那背后是不是隐含是他对中共政局的判断，反习派已经赢了关键斗争呢？在9月7号，俄罗斯再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轰炸，这次是首次对基辅的大楼轰炸，而川普总统在7号亦都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制出第二阶段的制裁，这样亦都暗示他对普京的升级战事很不满。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亦都透露，华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加强施压，但是欧洲亦都有所行动，才能够真正迫使莫斯科重返谈判台。而欧洲现在已经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19轮的制裁，欧盟计划将多达50家俄罗斯银行和能源公司纳入它的新制裁方案，并对石油贸易施加额外的限制。川普亦都表示，他将很快在跟着下来的几日内和普京举行会谈，欧洲领导人亦都将在这几日到白宫。外界认为北约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即将开始，而对于欧盟的制裁，在今日8号克里姆林宫回应说，无论什么制裁手段都没办法迫使俄国改变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这样似乎说明俄罗斯要战斗到底。不单止是这样，今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大肆地发表芬兰可能正在为进攻莫斯科做准备的消息，而外界认为俄罗斯似乎正在挑起芬兰要发动战争的叙事，不排除俄罗斯想要对北约国家发动挑衅行动。今日9月8号，川普总统重新给予了美国人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力，将信仰自由还返给人民。川普今日在圣经博物馆宣布启动美国祈祷活动，他说美国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这个计划 将呼吁美国人民为国家祈祷，并将这个信仰驱动的倡议和美国建国250周年联系起来。川普总统在白宫发布会上说，现在他要求教育部发出新的指导原则，保护祈祷的人，在公立学校有公开祈祷的权利，完全是保护。他说，本来美国人的课室里面都是有圣经的，但是现在课室里面却有教反对宗教信仰的内容，甚至有些人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重罚，这个是荒谬的。 Hannah Allen 是德州人，几年前他就是因为为受伤的朋友而带领同学祈祷，被学校的校长处以重罚。在圣经博物馆的现场发现还有一位勇敢的12岁男仔，他站在川普的身边讲述一个故事。他说，在5年级的时候，他因为一本《我的影子是粉红色》的跨性别的书而反击学校。他说，耶稣对我来讲意味着一切。而当家人发声之后，他和弟弟，他因为是基督徒而在学校被欺负，学校却无动于衷，简直是恶魔。今日川普总统在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的身份，我们必须让宗教在美国复兴，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美国国务院在9月6号贴出公告，非移民签证申请规定出现重大的改变，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回到原本的国家，向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预约面谈。公告说，申请规则当日立即生效，这个政策目的是简化签证的流程，应付全球申请积压，并且关注安全考量。美国国务院指出，如果原属国或者是原居住国没有美国政府提供的常规签证业务地点，这样就必须去指定的美国使馆进行面谈，比如是发生战争或者是受到外交限制的国家，好像阿富汗的申请人需要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面谈，白俄申请人要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或者是波兰华沙，乌克兰申请人需要去波兰克拉科夫或者是华沙办理，俄罗斯人、委内瑞拉公民、也门公民、伊朗公民都要去不同的指定的美国领事馆面谈。不过已经确定时间的现在有的面谈，目前大致上不会被取消。面谈地点的新规则不适用于外交人员、北约或者是联合国人员相关的签证。另外，如果有人道或者是医疗紧急情况以及外交政策需求，可能会获得另外处理。新规改变包括三大重点。第一，签证的申请人必须证明在提出申请的国家拥有居留权。第二，如果在第三国递交申请，审批难度可能会增加，而且相关的费用支付就不能够退还或者是转移。第三，在非母国的其他地点预约面谈，等待时间会大幅增长。因为长期以来，部分国家的公民因为本国签证面谈等待的时间过长，会选择去邻近国家递交申请，以期加快进度。新规定实施之后，这一类跨境的申请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